今天来说提着心吊着胆，这篇又是一部国产的所谓多线索叙事影片。要一提多线索，就和国外的影片比，那是真欺负这篇导演。咱就比近两年的国内的社会批判性不如好极了，立人物不如新迷宫，多线索完成度不如情况不妙。有人说这篇成本低，导演不容易，我刚才说那仨篇成本都低，导演都不容易，但最起码都是6到 6.5 分的作品，所以相比之下提心吊胆我只能给5分。下面就剧透了啊，这篇呢是从开始我们看就是似曾相识，不是说所有多线索叙事的电影都让人感觉是抄西方的，都是山寨气息。西迷宫也不够好，但是至少山寨气息没这么强。这篇从买凶杀妻这个动机开始，就让人想到的是血迷宫这样的片子。你说三枪都正经翻拍了，你这个梗还要重复多少次呢？山口来人饭店的那个霓虹灯招牌，这个又学的是高军书的西风烈吧，而且还没人家西风烈为人师服务来的讽刺。多线索叙事本身呢，走的也真是乏善可陈。想要把所有线索串起来，这个作为编剧来说其实很难很难。你记得之前宁浩写废九个编剧，那真不是说是一句比喻或夸张。你这个多线索叙事其实写起来就像拼魔方一样，不是高手的话，你只能为了拼一到两面，你最后而牺牲到其他面。这个片子就是典型的是这种，你的段位就只能写好一两个人物，最后你典型发现更多的人物根本加不进来。劫金店的那个贼头，他离开这个事件漩涡过早，而任素汐的角色加入这个事件过晚，你这片一共也没几个人物啊。这个都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把这些线索从开始到最后就全都串起来。你再想想飞贼他劫了说千万级的一个金店，那他逃走过程当中，他来到主角的饭馆，他应该只是一个过路，只是吃晚饭而已，吃完就应该继续逃命了。这个老二怎么还会随便的把红宝石粘在这个小饭馆的桌子下面呢？老大最后又怎么会在被警察通缉的情况下又回到了主角饭馆的附近呢？而且说贼头老大他最后像传说中的小马哥一样啊，最后也是只吃了一碗米饭，点了一碗酱豆腐，还把筷子掏出来了。请问这个人设你之前交代过吗？铺垫过吗？你之前他头一次吃饭为什么点的是面呢？这和你之前的铺垫完全不一样呢，好像你是用彩蛋的形式把这个交代一下就可以不讲逻辑一样啊。我这里再举个对比的例子，这个情况不妙它的剧本也有问题，但是比这个要工整。在情况不妙里面，那个李菁演的是一个狗骑兔子的司机，说他在开始啊加油被人家瞧不起，然后那加油站的人说你要是开一宾利那意思我就对你客气怎样怎样，结果当整个正片发生的所有的多线索叙事碰撞事件发生之后，哎，李菁真的阴差阳错了开了另外一个主角的宾利，结尾还真的就被迫的去了同一个加油站，那于是有一个喜剧点的发生。这个就等于和这个片子贼头与小马哥的这个彩蛋联系一样，等于也是一个首尾呼应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你要注意啊，情况不妙里面宾利本来就是一个事件道具，所以他的剧情和他的幽默都是成立的，幽默一定要建立在剧情逻辑成立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段子。很多这个片子的笑话缺乏现实依据，任素汐他们那车灯撞坏了说把手机贴上去，这感觉是一巨大的一个搞笑梗，哎呦全场的都笑疯了。但是车灯撞坏了能两边都撞坏吗？能近光灯远光灯前雾灯全撞坏了，前雾灯在哪儿编剧知道吗？还真欺负观众里面没有老司机啊。说他立人物不如新迷宫，你看到新迷宫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村长的形象，他的焦虑他的处境他的道德困境虽然也是多线索，但是这个人物起码是立体的。你这篇呢全都是纸片人设，就拿说现在谁也不能黑的咱们这个人女神来说啊，这个任素汐这个角色上来表达的她等于是见钱眼开的女的，看到100万入账立刻就车震了。那出了事儿之后她怎么那么冷静，怎么那么极致，她的这些人格是从哪儿反应过来的？你前面铺垫了吗？没有，你前面忙着搞笑呢，对吧？那么说见利忘义，那么被警察逮捕之后难道不该说编一套说辞马上把自己就给甩清了，把锅甩给男方吗？也没有，因为他后面被警察逮捕之后也要让他暴露出啊，他原来是假胸假发，然后用整容女的身份来再次搞笑。男女主角也都是只有人名没有人格，说批判不如好极了，其实也不如刺痛我。这篇讽刺了什么吗？完全没有。新迷宫好歹有点现实色彩，尤其说那个被家暴但同时又出轨的那个女性角色。这篇呢，你想想看，丈夫杀妻是误会，假药大夫被杀是误杀， 多线索交织大部分都是靠误打误撞，等于你是为了玩结构而玩结构。打最高分的海老鼠说挺好的啊，说虽然炫的有点散。秦婉呢说他是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因为同类型电影看的太多了，感觉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知识点，直男癌的剧情也是可以忽略的。最后我还想说一个细节，你注意到那个后备箱啊，它前面飘的那个炊烟，你仔细看其实是用五毛钱特效做的。你说火燎头发是因为你没钱请替身演员，没钱做安全保障，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炊烟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居然也用特效，典型这个就是当时拍的时候在片场导演没想到，做后期的时候要故意着吧的。这一处五毛钱的特效它为什么出现，它的效果又如何，几乎就代表了全片的气质。